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就在年前，这个日本的高市内阁解散了众议院，然后高市放话说，如果拿不下这次选举，自己立马下台滚蛋。咱们国内的一些媒体也不揣冒昧啊，说什么日本选民用选票对高市说不，是吧？结果呢，是高市领导的自民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在众议院465个席位中，自民党独自赢得了316个席位。啊，这也就意味着自民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日本众议院里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这可是非同一般的啊！因为根据这个日本宪法，众议院有极大的立法权啊。如果一项法案在众议院投票超过三分之二，就可以提交参议院表决。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是自民党提的法案，那么基本上就算是开了绿灯，是吧？就算是参议院否决了，只要自民党内部不分裂，他们依然可以借着在众议院超过三分之二的压倒性优势重新提一个法案。其实呢，和欧美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党相比，日本的政党非常年轻啊。就算是战后基本在当执政党的自民党，到现在也不过70年的历史。就算再往前倒，日本的整个政党政治满打满算也就是120多年啊。只不过呢，在这100多年的发展里，日本的政党政治可以说是走得磕磕绊绊，一路艰险，一直到战后的1955年才构建起了一套真正意义上向欧美看齐的政党制度啊。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日本这个政党制度是怎么来的，它又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政党这个西方政治概念呢，也跟着传入了日本啊。一同传入的呢，还有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在这些西式观念的影响下，日本民间也就逐渐形成了一股争取自由民权的思潮啊。而这项运动的诉求之一，就是要求明治政府开设国会。尤其呢，是在这个1873年征韩论政变后啊，板垣退助、后藤相二郎等人下野。第二年，这个板垣退助等人不甘心就这么下野失势，是吧？于是就联名签署了这个民传议院设立建白书啊，就说臣等伏察方今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地势，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政府决策层上不在天皇陛下，下不在日本人民啊。然后这个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这帮人也不搞议会政治，是吧？几个人开个小会就决定了国家的大政方针。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这个五条御史文精神。在这里多说一句啊，这个御史文呢，是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开启明治维新的誓言啊。一共五条，第一条就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这个板垣退助不仅给大久保利通等人扣了一顶违反五条御史文的大帽子啊，而且还在自己家乡公开结社，高举自由民权的大旗啊。从此日本各地的民权组织就纷纷建立了起来。到了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社会精英纷纷成立政党啊，这些民权运动迫使日本政府从有司专制渐渐走向了立宪政治，也就是开设国会。在民间各路人士的争取下，最终在1881年明治天皇下诏开设国会啊，分设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其中呢，这个众议院的议员会经过民间选举产生。在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之后，1890年7月1号日本进行了第一次大选啊。虽然说是大选，但是其规模呢其实非常有限。根据明治时期的法律规定啊，要纳税超过15日元，且年龄超过25的男性国民才有投票权啊，这一下就已经刨了一大部分人了。要知道，这个明治时代的一日元购买力换算成现在的日元差不多是3万日元啊，折人民币的话差不多是1340。也就是说，按现在的购买力算，纳税15日元相当于差不多2万人民币了，是吧？而且这15日元还仅仅是交的税啊，换成人民币的话，你年收入大概要有30到35万之间才有投票权。在财富限制的基础上还有性别年龄限制啊，最后还得把贵族、公务人员和罪犯排除在外，对吧？这么层层筛选下来，当时将近4000万人口的日本最后只有45万人有投票权。纵使如此，这也是日本政治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是吧？基于这45万张选票，日本选出了第一届众议院。而有了议院之后呢，议员们自然也就会出于各种立场啊，开始抱团组成政党。 在日本第一届众议院中，势力最大的呢是立宪自由党啊，其创建者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板垣退助。在第一次众议院席位中，立宪自由党占到了300席中的130席啊，可谓是第一大党，是吧？只不过呢，比起立宪自由党，众议院里更大的一个区分，则是民党和立党之争啊。这里面呢，就牵扯到了一个更高层面的问题啊，那就是国会与内阁政府的对立。相较于这个欧美的国会啊，日本国会的权力呢，在初期是非常有限的，真正的大权依旧掌握在藩阀手中啊。这个出身萨摩长州的藩士依然是垄断了政府、军队还有内阁的要职。尽管藩阀中有伊藤博文这样坚持要引入西方政党制度，认为藩阀也要改组成政党的人，是吧？但多数人，尤其以山县有朋为首的人，还是坚持认为政党制度只会引发没完没了的扯皮，降低行政效率。作为决策中心的内阁应该坚持超然主义啊，也就是凌驾于议会之上，不受国会的制约。只不过呢，这个众议院虽然权力有限，但是依然掌握着一项最核心的权力啊，那就是审议通过每年的财政预算啊。这项权力呢，也是众议院能和内阁叫板的底牌。在明治年间，藩阀主张扩军，尽可能的充实武备，先提高军事实力。而民间呢，则更希望削减财政支出，少征些税，恢复民力。正因如此，众议院里就分为了民党和立党啊。这个民党呢，主张休养生息，然后立党呢，则是拥护藩阀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藩阀掌握了权力，但是因为众议院是民间选举产生的，是吧？所以自然是民党的人数压倒性的更多。虽然民党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并非具体的党派名称，对吧？再往下细分的话，才是立宪自由党、立宪改进党等等具体党派。但是这些党派多数时候都是团结到一起的，最终诉求和目的呢，都是同一个啊，逼着政府削减财政支出，减缓扩军速度，让民间喘口气儿。也正是因为有民党这股政治势力的存在，所以在众议院成立之初，内阁和众议院经常因为预算案问题吵架啊。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呢，当属是这个满勇演说事件。这事儿发生在1891年啊，也就是众议院成立的第二年，第一任松方内阁将次年的财政预算案提交给众议院审议修改。而在这个预算里，财政支出增加了650万日元啊，其中绝大多数呢都是为了发展海军啊，包括275万日元的军舰购置费用和225万日元的建设新钢厂费用。结果众议院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把这笔钱全部从预算案里删除了，多一分都没给海军。看到这份修正完的预算，海军大臣华山资纪勃然大怒啊。这个华山资纪呢，出身萨摩藩，自然是拥护藩阀的超然主义立场的，是吧？他认为藩阀政府是创建近代日本、维护国家独立的功臣啊。他眼瞅着众议院死盯着军费预算不放，那就是民党跟政府作对，对吧？是日本强军路上的绊脚石。于是华山资纪就在众议院本会议上直接开骂啊，咱们海军打了多少仗，维护国家名誉多少次，4000万国民应该都记得吧。今天的日本政府和国家安宁是我们萨长藩阀用枪杆子打下来的，是吧？你们这些民党的议员凭什么指手画脚削减国防费用？这场名为演说，实为骂街的冲突啊，也是当时政府与众议院冲突的一个侧面反应。不过就算军队和藩阀政府再怎么跳着脚骂大街啊，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是吧？人家众议院也是天皇下诏书成立的啊，宪法里也承认其权力和地位，所以再怎么说，你该低头的时候还是得低头。当然了，内阁也有手段去反制众议院啊，内阁首相有权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内阁还可以跟众议院里的部分党派套近乎，是吧？让人尽可能的从民党转为立党，这样就能分化众议院里的反对势力。像是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满勇演说事件，最后呢，就是首相松方正义第一次动用了这个权力，解散了众议院，重新选举啊，最后和众议院之间达成了妥协。等到1898年，这一招也不好使了啊！当时的第三任伊藤内阁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啊。当时的议会两大党是立宪自由党，还有从立宪改进党改组而来的进步党。原本作为内阁，应该和其中一个党谈判妥协， 对吧？但是在阁僚的反对下，内阁没有和任何一个党谈好。按照此前的惯例，伊藤博文会宣布解散众议院，然后重新选举，对吧？结果呢，这个立宪自由党和进步党整了个大事儿，在新的一轮选举里，两个党合并到了一起啊，成立了宪政党。改选后的众议院呢，更是宪政党一家独大。面对铁板一块的众议院，政府陷入了停摆的危机啊！伊藤又一次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啊，翻发自降身份，组成新政党参加选举。但是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阻拦下，未能成功啊！最后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让宪政党党魁大威重信出面阻隔啊！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威板内阁。这突然的一招反而起到了出乎意料的作用啊！尽管立宪自由党和进步党合二为一了，但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抗衡翻发政府和内阁啊！两个党在各种方面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统合。现在可好了，伊藤直接不干了，是吧？让他们来阻隔，那么矛盾一下子就集中爆发了出来。负责阻隔的大威重信是进步党出身啊，那么在用人上自然是倾向于任用进步党系的人，对吧？结果呢，就是自由党虽然跟着进入了政府权力核心，但是时刻受到进步党的排挤。大威内阁没持续几个月，自由党的各路人士便相继发表声明，退出宪政党，自立门户啊。其中甚至包括三名内阁成员。最终，大威重信的内阁只持续了四个月，便宣告了解散啊。这个权力呢，又回到了藩阀政府手中。真正促成众议院和藩阀政府和解的，其实是日本近代的两次对外战争胜利啊。一次呢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赢了清政府啊，还有一次呢则是日俄战争里打赢了沙俄。这两场军事上的大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是吧？使得日本不再需要从民间收重税用以扩张军队规模了，而且呢日本的经济体量也借由扩展海外势力而飞速膨胀啊，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在财政预案上的冲突。而进入大正年间，也就是1912年之后，随着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日本也确实进入到了一段重视内部发展的时期。基于良好的经济发展，当时日本的政治制度开始摆脱旧藩阀的阴影啊，向着真正的议会制国家转型。等到1927年的时候，这个日本众议院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两党政治啊，一方呢是主张拥护皇室权力的立宪民政党，另一方呢是这个主张扩大议会权力的立宪政友会。双方哪一边在众议院里占据了多数席位，那么就由那个党来阻隔。如果仅限在政府这个领域的话，可以说大正时期的日本确实在朝着一个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方向发展，对吧？包括咱们刚刚提到的有选举权的人在明治年间很有限，对吧？而进入大正以后，也开始出现其他人群，诸如女性、低收入人群对投票权的争取。但问题就在于在政府以外有一个很要命的因素在威胁着这种政党政治啊，那就是军队。咱们在此前的节目里提到过，在明治维新以来，军队一直是独立于政府形式的，对吧？历任内阁、陆军、海军大臣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他们只听元老的，不听政府的。而众议院在政治权力上的扩张也止步于政府啊，对军队那是一点辙也没有。在大正年间，因为对外相对和平，军队也没有了挑事儿的空间，是吧？而进入昭和年间以后，军队则开始蠢蠢欲动了。矛盾最开始呢，是始于1931年的918事变，在军部擅自挑起了918事变，控制了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后啊。这个全养义内阁为了国际名誉的考虑，拒绝承认这个伪满洲国，然后一下就引发了军队对于内阁的不满。而在日本签订伦敦海军条约，承诺限制海军后，更是加剧了海军对于内阁政府的不满，是吧？最终1932年爆发了515事件啊，全养义遇刺，首相一死，这一任的内阁肯定是干不下去了，对吧？但是接下来怎么走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当时仅存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很担心，如果继续由政党来领导内阁，那么接下来与军方的冲突将会更为激烈， 所以他主动提出放弃此前的政党内阁制啊，让海军中的稳健派退役海军大将斋藤实来带头成立内阁啊，以此来缓和政府与军队的矛盾。这不仅仅是日本军方第一次将手伸到内阁啊，也是第一任所谓的举国统一内阁啊。此后组阁权就一直没有还给众议院政党，要么是军队相关的人士，要么就是拥护军队的右翼政客。咱们看啊，这个内阁这么干的话，就意味着政府向军队让步，对吧？所以从这个众议院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你让一帮军人凌驾于我们的头上，这怎么可能，对吧？所以在前几年，众议院没少给内阁使绊子，像是后来的冈田内阁啊，热衷于巩固天皇的现人神地位，是吧？结果招致了主张限制天皇扩大议会权力的立宪政友会的不满啊，直接在众议院发起了对于冈田内阁的不信任投票，这也直接导致了1936年众议院解散重组啊。结果刚重组完没几天，226兵变爆发啊，更是把本就混乱的政治局势搅得一团浆糊。而在这种政局混乱之下，军方在政治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高啊，毕竟他们手里有枪杆子，对吧？各方势力都需要军方的安全保障，有515和226两桩兵变在前，因此也没有政客敢拿自己的生命乱开玩笑了，对吧？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政党制度快速的走向了衰败，最终结果呢，就是近卫文磨的上台啊，在他的任上，军队彻底没有了限制，是吧？开始倒过来裹挟政府行动。1937年6月，近卫文磨第一次组阁，紧接着7月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啊，日军开始全面入侵中国。这时候的日本众议院里，各方政党对于政治施加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了。等到1940年近卫文磨第二次组阁的时候，人彻底不装了啊，宣布发起新体制运动，取缔所有的政党组织，建立大正义赞会作为唯一的合法政治组织。虽然这个大正义赞会自称是为了公共目的而建立的结社，是吧？但实际上它基本就是朝着纳粹党看齐的独裁政党啊，除了没有希特勒这种个人独裁之外，其他该有的都有。众议院呢，也是被这个大正义赞会所控制啊，日本曾经的政党政治彻底不复存在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战后啊，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政治权力被整个重组啊，此前的昭和军政府那一套也被彻底的废弃了，政党制度这才有了再兴的土壤，是吧？首先是1945年11月，先前立宪政友会的鸠山一郎与河野一郎以及吉田茂等人组成了日本自由党啊，而战前活跃的左翼人士则组成了日本社会党。两边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历经了分裂改组，自由党分裂出民主党，社会党则分裂为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在1955年执政的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啊，成立自由民主党，也就是现在的自民党啊，而社会党呢也结束了分裂，成为了第一大在野党。这个自民党呢代表的是亲美反共的保守势力，而社会党呢则代表社会主义势力啊。在此后的历次国会大选中，自民党长期居于优势，而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也一直制衡着自民党。这套体制一直持续了40多年，因为它是在1955年形成的，所以也被人称作五五体制。直到1993年包含社会党在内的七党议会派组成的联盟才勉强击败了一次自民党啊，打破了一次五五体制，是吧？但联合政府因为内部的分歧太大，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宣告解散了，于是就又变成了自民党一家独大的状态。2009年，麻生太郎带领的自民党选举惨败于鸠山由纪夫的民主党啊，这算是这个五五体制第二次被打破，是吧？直到2012年，安倍晋三带领自民党重返执政党地位。说起来啊，在过去几十年里的五五体制之下，几乎一家独大的自民党都受制于各路在野党，是吧？尤其是在修宪这个问题上，根据日本宪法的规定，这个动议修宪需要众议院三分之二的投票通过啊。而从1955年以来，自民党从未能占据三分之二的席位，直到现在，这个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打破了历史啊，真的控制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是吧？当然了，因为各种原因，很多人都觉得高市带领的自民党会重回极右翼的老路，会把日本往战争的路上领。但 但如果咱们真的去研究研究他们的竞选纲领，其实不难发现啊，这个自民党这次的竞选纲领并没有历史上那么硬啊。在内政方面，自民党开始重点强调减税，降低国民负担。其实这也是过去几年自民党一度低迷的原因之一，是吧？在此前的自民党政府下，日本的消费税一加再加，这也引发了国内的大量不满。本来这个经济就不咋地，对吧？你还一直加税，那我肯定不会继续给你投票了，对吧？而且在修宪这个路上，自民党只是开了众议院的绿灯啊，在参议院里依然没有占多数。就算是动议修宪，参议院也不一定给你通过，是吧？就算参众两院都通过了这个修宪动议，还要经过全民公投，更别说走向所谓的极右翼军国主义了。咱们看日本政党政治走过的百年史啊，从明治维新后自由民权运动催生国会，再到昭和大政义赞会消灭一切政党，最终在战后形成了稳定的五五体制。这个历经专制动荡与重建的日本，好不容易形成的政党政治，是吧？这种稳定恰恰来自和平宪法第九条对军权的约束。就算是自民党一家独大，他的提案也得通过议会，也得考虑民生，来维持自己的长期执政，对吧？而不是靠什么军部或超然主义。退一万步来说，当年日本的政党系统被破坏啊，其根源在于军队从外部横插一脚。现如今这日本连军队都没了，就连自卫队都被严格禁止担任任何政府公职，是吧？那么假如想要复活军国主义，可以说是想都别想了。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